还是他用小林杏子帮自己主唱？
小林杏子你也讲得出来？
大家好，我们是社畜追星人，我是沙琪，
我是塔塔。今天呢，来到了社畜追星人之超级无聊有够主观极致放风的2021年不可思议事件盘点 Part 2。
下
上一集不晓得，当我们在聊那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听众朋友心有爸爸言？希望是有了，
我希望是有了，我不想要只有我一个人被印度神剧神话剧陷入那个魔幻的神奇魔幻力量。
我也很想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多少跟我一样会看泰服的。
我学的泰服可能比较多，跟印度神话剧比起来。
金哦。
我没办法，因为我听的是那种缩时版的，不会有什么印度文出现。
其实印度他们也是有分很多语言，所以你可能也比较难学。
超难的吧？
对啊，我现在无法，我现在脑海中完全没有一句任何一句啊，有啦 ，Namaste，Namaste， 对，就印度。
印度你要我学的话，我只会唱印度 Michael Jackson 的歌。
唱啊！
不要，那首歌根本叫油内裤哎，
油内裤。
对啊，空耳版就叫油内裤。
真的吗？
真的，你去 YouTube 找那首歌超好笑。
我以前有听过 F 四跟
F 四的啊哈几个奶几个奶几个奶啊
哈。对啊。
卡地亚拉的心肝大妈。我也超爱学的。
超像。You win。我以后如果我以后用脖子攻击你，就用这攻击我。超像。那你会跳那个歌吗？黄牛。
还有那个啊哈几个奶糕，对对对，啊哈几个奶几个奶几个奶，
哇，上瘾了是不是？
那时候很
开了是不是？
那时候很疯这个，有一阵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很疯，印度 Michael
超疯的。
那 Michael Jackson 是那个干你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
对对。
对啊，然后还有一首歌其实叫油内裤。
油内裤，
真的，我觉得等一下结束我找给你看，你应该会笑发疯，我觉得太好笑了。
但我觉得印度有一些东西我已经不觉得好笑了。
你说这样？
对啊，这本来不是我的梗啊。
好痛哦。我跟你讲，大家，我先告诉大家为什么会痛。就肌肉啊，就是腰部分的肌肉，有时候你在笑的时候是会用力的。然后我现在腰就是不好，就是会痛。然后有一天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他疯狂就用那个黑暗式抖动脖子，
就是一个 R&B 的律动而已。稍微扭动一下脖子，他就受不了了。
不行，我就觉得那很酷，因为我自己很不会，你知道吗？
我其实也没有很会啊。
你很会。
这样子吗
？Yeah。
OK， 那可能就是有刻在我的基因里面这样子。
那我真的是会，我那时候真的笑到痛到不行哎、欸！没有，我相信很少人会体验我这个病痛。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笑跟打喷嚏，尤其打喷嚏，因为打喷嚏是你没有办法克制的，会突如其来的、那個。
那是全身肌肉的运动哎、欸，
肌肉就会痛很痛，我那时候就会痛炸。
我完全理解你的痛，因为我以前做活动的时候有摔倒、有摔过、所以我的左边那时候就是 好像是有一点歪掉还是怎样、但我就是仗着自己年轻，然后也没有好好的处理、然后久了之后又姿势因为会痛嘛，所以你姿势就会闭，
对，
然后其他的那个肌肉就会跟着一起越来越歪越来越歪，然后那边还粘黏，就不晓得我把它推开的时候我差一点就往生了，
那真的一模一样，
人生登出，
因为我也是摔倒后过没多久这样。
Yes，
是我从楼梯上摔下来，
所以在这里呼吁大家啊，只要有任何摔就跌打损伤一定要看好，因为伤筋动骨100天，然后这些东西你如果当下
你没有及时看好，它会伴着随你一辈子，
真的，它就是你可能你们可能太年轻太年轻还不会有感觉，但是你过
我还年轻
好了，然后就大概过个一两年吧， 快的话一两年，慢的话大概两三年之后你就会知道了，下雨天开始痛，风湿那些东西是真的。
我昨天吧，昨天因为下雨，我的整个膝盖关节都在痛，欸，
是不是？
我觉得很可怕，那还要去应酬吃饭，
对，
痛苦。
所以真的要看好，
真的。
如果说还在治疗期间的话，有痛就是热敷，
而且泡澡其实蛮推荐的。
泡澡是很推荐，可是泡澡就是会有一些预算或者是生活条件 的那个限制。
我那天就是上礼拜差点就想要去开一间房间泡澡，
直接杀去泡温泉就好了，
对，就差一点。
温泉疗法是真的有效，
真假？那我等一下是不是要去一波？
去一波吧，反正你明天不用上班，
到明天就要起床弄头发。
几点啊？
12点。
哎，你不现在泡，你用完头发，你会很长一段时间不可以去泡温泉嘞，
欸？哦，真假？
对啊，要不然你头发掉色啊。
哦，对哦，
还不如今天晚上就冲一波了。
OK，
约起来，不是现在真的约起来，你把手机给我放下。
哦，不知道，你不是叫我快点吗？
我们现在在录音，欸，
好的，反正就是呼吁大家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没有错。
我真的深深的体会到这有多痛苦，
是不是？
就痛苦到我觉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想出去走走也没有办法，就走太久就会开始痛。然后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躺在床上。你那时候就会觉得你自己像几个废人，
真的。活动公司的后遗症就是这个。然后像那种东森高压环境，你可能你假设还要再多待个两三年的话，什么胃病啊，无微不能就全部找上你。
胃病一定会，因为你没有，你会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啊，然后会一开会，然后压力
很大
，
然后还有那种睡眠问题，睡眠障碍啊，然后头痛干嘛有的没的。
睡眠障碍真的很容易，因为我觉得压力很大到你睡觉是没有办法放松的，你连你睡觉做梦都是你的肩膀肩颈都是紧绷的，你起床会很有感，这就会造成你头很痛。
没错，
所以不管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其实身体健康最重要。因为我虽然后来在东森，但是因为这些病痛关系，我最近的钱都花在看医生身上，我觉得有点难受。
没错，
真的，
我就是这样，
真的很难受。你赚的这么辛苦，然后钱都花
在
看
医生身上，没错，
然后没有什么娱乐。
我每次跳槽啊，或者是换工作升迁什么的，看到我自己薪水上涨的时候，我也只是心里想说，多了多少钱可以看医生这样。
真的
哦，我可以很固定的去看中医了，而且还是拿水药，就心里面会这样换算。
真的很可怜哎，我觉得大家虽然钱真的要赚，但是看你留不留得住，你赚留不住也没有用啊。
真的，只是有时。其实有时候真的也会想说，我把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把我的人生搞成这个样子到底是为什么。有显著进步的也不过就是我工作上面的一些小小的成就吧，一些小小的成就，但它到底值不值得现在真的很难判断，
真的很难判断。因为我觉得我在东森的这两年里面，唯一我能明确感受到进步的应该就是我的 PPT 吧。
是，
对，因为我以前可能是 PPT 苦手，但现在不会，现在我自己有一点自信，可以说我可以做一份报告。对，
很棒啊。
对，然后影片也变得，其实剪得我个人觉得还不错，而且很快，
至少公司会为了你剪影片的能力想要留你下来。对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跟别人的肯定。
对啊，而且连就是其他部门的编导，像编导那一种人也想要把我也愿意想要让我过去，就蛮欣慰的啦。对啊，
就是至少还哦好，没有在这里白走一遭，白受苦一场。
对啊，你连他们用那种超高阶软体我都还不会用，我只是会用最一般低阶的那种威力导演啊，他们都会认可你，就觉得你剪影片可以剪这样 OK 了。
对啊，你土法炼钢都可以练出那种东西。
对啊，所以
对啊，
就觉得啊算值得啦。
嗯，好啦，所以我们这一集呢，同样也是要来聊，2021年有哪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件。那这一集要讲的就是我们的社畜生活。
嗯，
到底2021年有什么荒谬的社畜生活可以分享给大家呢？第一件事情就是
等等
等等，是怎样要登出了是不是？
不是等等就
等等是上线
哦，等等
下线。就是生活，我们发现生活中有很多那叫绣花枕头吗？
是吗？我不知道这种形容词。
那就是骗子，可以吗？
嗯，我觉得与其说骗子，不如说他们自我感觉太良好吧。
他们已经过了，已经超越那个自我感觉良好了。
他们
不
觉得他们是骗子啊？
井底之蛙，
嗯，
是不是？
真的。
这种井底之蛙呢，就是他在他原本的世界里面好像很棒，但是其实当他来到了东森这种很照妖镜、很非常竞争，然后步调非常非常快的企业的时候，
而且又有各种人才在这里面，
对，真的很多强者在东森，我必须说，
对，
就完全显示出他们过去以为的自己的优秀
有多么。
不值一提。
就
我觉得我这一集真的是录完可能要念个什么去就是进口业的那个经了，
我才要。我怕我等下会口出什么恶言。
我已经在口出恶言了，
这不算，那是在陈述事实，
可能哦
没
OK。 对，就是有这种井底之蛙经常在炫耀说，哦，我以前在哪一个企业怎样怎样怎样，
我以前是做活动的、啊、怎样怎样，就把他自己当做活动界的佼佼者，
什么达人干嘛有的没的。但是一共是光是比如说光是看他们提案好了，或者是光是他们平常抱怨的内容啊，或者是他们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会觉得说天哪，你们也太破绽百出了吧。
对啊，就是一个你要说你是活动出身的，你不可以只有企划能力，而且你的企划能力
又没有很好，
没有很好，加上你企划这些，你没有想过执行方面是否可行，
还有它的成效到底是什么。
对，所以这不没办法构成一个你的企划，我觉得
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上不了台面。
对，然后很多事情都很无知。我觉得今天不管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到直销这个产业，
嗯，
但我觉得做活动大同小异，
而且我必须说在东森啊办的活动真的很不传统直销。
嗯，
你们做的就是在东森里面做的事情都还是比较偏品牌，或者是以前我们电商电视购物会做的事情。
对,
對,
對, 對, 對, 對，所以我就不懂你们所谓的做过很多场活动，然后连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是 why
是什么情况。
比如说我跟大家讲好，其实做活动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讲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我们以接待艺人的车来讲好了，接待艺人车大家都知道是要用保姆车，保姆车所谓的保姆车就是你通常里面只会大概只有七人坐，然后前面一定是两个两个分开的，
嗯，
有个人的座椅，
嗯，
不会是三排一个，三个一排，三个一排的那种车。
嗯嗯嗯，
那像直销要办年会的时候，所谓最高聘接的人就会是我们的最需要，
就是要用最高规格接待的客人了。
那对我来说，是不是就会换成是我的艺人？
对，
对我来说，我就把它看待成是我要接待我的艺人，我应该要用什么东西。
嗯，
最简单的配车，他们上次居然用一台宾士，一开始提案是宾士 Vito。
嗯，
宾士 Vito 呢，其实说坦白就是挂了宾士牌的 T6，
就是满大街跑的烂车。
对，就是其实就是三排三排那种给工作人员坐车。
对，
你给我跟你讲，随便一个那个聘接最高领导人的车都开得比他好，
随，嗯，便一个 VVIP 就是，
对，随便一个 VVIP
的
车，
超强跑车什么的，
对吗？我看他们的车都是保时捷什么的，什么车都比这台好，
啊，
你说你要用这个接待他合理吗？
真的，所以你们那时候才会有一些人自己开车吧？
没有没有，自己开车都被强制要换到我们的接的车上，
嗯，
然后 因为前上面还有贴 logo 啊啥的，就是你要让人家有尊荣感、尊贵感，你就不应该用那台车。
嗯，
那我一开始在他们最一开始提出这个企划的时候，因为这个企划不是我负责的，
嗯，
我只是一个影片影音负责人跟现场拍摄的一个负责人。
嗯，
我有提供过一个意见说，我觉得，你们不要用这台车，你们应该要用什么什么车，至少我以前接艺人是用什么什么车这样子。
嗯，
他居然回我说，啊，没差啦，找好了就找好，就这样，我不懂那什么车，反正就这样。他可能就看到是宾士，但你真的不要以为是宾士就怎么样，
真正在过好生活的人是会挑的。
对啊，
而且如果他真的是 VVIP 好了，就因为经销商他虽然是我们的客人，但他实际上也比较算是我们咖喱郎。
对啊，是我们的伙伴，他也是在帮我们赚业绩的人。
对，但如果是外面的 VVIP， 比如说是真的是大明星的话，嗯，他看到你用那个 T6 等级的车，
宾士牌的 T6， 他根本就不会上
车。T6 等级的车，他就会心里想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他根本就不会，一开始他就不会答应要这种车。
哦，真的，经纪人一知道是这个车，就会叫你换。
一定会换车，
就说哦，我们说谁谁他平常应该都是什么等级的车耶。
对啊，就是你怎么会无知到你要接待贵宾会去用一台这种车，然后到了活动的前一个礼拜，
嗯，
突然长官说这台车他以前有，这台车根本就烂到爆炸，
嗯，
是说给我们外劳在外劳用的。你知道都被讲成这样，就是跟 T6 就是 T6 那种东西，
嗯嗯，
就载工作人员载什么载货载用的，
嗯，
你怎么会让他来接贵宾？你现在给我换掉，一个礼拜前你要换车，而且还在台中，
而且还要好几台，
还要好几台。他突然就把这个锅给甩给别人，因为他
这件事情真的超贱的。
那个分配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已经分配好他负责什么了，
对，
他就直接把那个甩给负责车子的那个人，
而且他还那个人还是他的引荐他进来的好朋友。
虽然那本人可能又觉得还好，但我在旁边看，我觉得这件事非常不合理。
我觉得本人不见得觉得还好，嗯，但是他因为就是
可能是他自己介绍进来的人，他不好说什么。
对，
反正我觉得我当下他，而且他当下也有用很不好的口气叫我一起找车。
你是说那女的吗？
对，我拒绝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帮你？一，我为什么要帮你？二，既然你划分的这么清楚，这就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
而且你本来就应该要顾好的是你自己手上的那个，
对，
你自己也是组长嘛，对不
对？
对
啊，
对啊，
而且重点是我一开始就提醒你，是你自己不听的。
嗯，
你为什么可以一个礼拜前的这种大烂货要丢给别人，摔给别人？
其实以我的个性啊，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一定会先教训他一轮。
嗯，
我一定会先教训他，以免接下来他又在那边自以为是，不听劝告。我最讨厌发生这种事情。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有车行，但是我不想打电话。
嗯，
对，
我就不用了。说
对啊，我坦白说的，虽然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一个同一个部门，但我觉得你所作所为，你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同一个团队、同一个部门。
你们只是他升迁的绊脚石而已。
对，所以我没有必要去帮你做这件事情。
哎，欸，我现在超级像坏女人哎，欸，就是那种坏的魔镜在旁边一直塞。
没有，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因为这件事情，我虽然我不在同一个公司里面，
嗯，
但是我等于是全程陪跑。
嗯，
陪跑的状态，因为不只是沙琪会跟我讲这件事情，集团其他的同，
嗯，
就是一起做这个活动的同事也都会跟我讲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大概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嗯，
所以听一听我就觉得说真的很不应该，
很荒谬啊。就是一直你说你做活动，但我看不出来你做过什么。你说你做过别人的奖励旅游，做过别人的年会，但你怎么会犯下这种低级的错误？
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是看不出来他真的有他号称的那个经验值。
而且重点是我觉得最可笑的是，他一当把活动分出去之后，他就觉得
没事，
觉得那些组长应该要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长官问的时候他们再去问那个组长，或是叫那个组长自己回答。 对我来说，今天我负责的，比如说我负责的 GOT7 的演唱会、
嗯、
那我是主导，我是总控、
嗯嗯、
那但是我把工作分出去、
嗯、
那大家都会跟我回报状况在进度在哪里、
嗯、
然后我自己也会去问，所以我可以掌控所有的进度，最后还是我在对长官说现在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应该是这样才对，而不是你把工作分出去之后就不管你的事，这不是一个专案负责人该做的事情。
的确不是，
这真的不是。
你可以不要，比如说长官在群组里面问某一块的进度的时候，你或许不一定要回，你让组长回也可以，让组长有表现自己的机会、
嗯、
但是你必须要掌握那个进度还有那个品质，
没错，
而不是甩锅式的叫别人做事，
没错。
而且说实在，大家就是你们在规划这个活动，在企划这一整场活动的时候，其实你们没有让别人知道到底细节是什么、啊、
因为他们很怕别人跟他们抢功劳，
就这很不健康。
一开始他们自己把所有事情独揽下来，不让别人知道，不透明，
结果发现做不来，
做不来之后开始往外丢、
嗯、
然后再怪别人不帮他、
嗯、
然后在长官面前装可怜、
嗯嗯嗯、有这一段我有听别人讲，
在那边哭啊抱怨的哀啊，
压力很大，什么
然后
都不帮忙，
让我连准时下班，我把我事情做完，我准时下班去看个复健，看个我的身体、
嗯嗯、
我还要被讲话。
你那
我觉得那非常夸张，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遭到，你必须要每个礼拜好几天都去看复健。
而且那时候我很怕是我爸活动当天我会很不舒服、
哦、
加上我没办法工作，没办法去完成我的任务的话、
嗯、
我会有困难，所以我很积极的在那个礼拜每天都去做复健。
对，
我是为了活动当天想要出现去负责把我的事情做好。
而且我必须说平常有看到你的人、
嗯、
都会知道这是必须得做的事。
对，
没有，应该没有人会觉得你为什么会准时下班，是准时哦，准时下班去看病，
我不是提早下班、啊、而且我所谓的准时还不一定是真的准时。
对，就是会把当天手上的工作完成才去看。
对，
嗯，
然后居然要被这样讲话。那既然我累积了这么多，其实我说坦白，我大可以他分配给我的工作其实我那天可以不用去，
嗯，
我只是负责监督这些人我应该要到什么东西而已。
对，跟他们切好就是东西提供的时间就
好了。对，我其实大可以不要去，但我还是去了。
类似的活动啊，
嗯，
欸，开幕你们办好了没？
还没有。
哦，就是开幕那个活动啊，
嗯，
就是集团那边有那个一个很厉害的姐姐、
嗯、
她也有跟我讲状况、
嗯、
就是因为那接下来要做的开幕要邀请部落客跟艺人，
嗯，
然后他们那时候跟老板报告的时候不是报得很漂亮，艺人什么林心
如
啊、
嗯、
小 S 啊，然后 Melody 啊、
嗯、
然后什么名媛一大堆，孙宇、
嗯、
观影全部放上去，
嗯，
然后价格查好干嘛的，拍得很漂亮，但他们根本没有问人家档期都没有 hold。
那如果老板同意了呢？
他们就死定了、啊、
他去哪里生人我就问。
对啊，
这种东西你怎么会先报呢？
如果真的有，你真的有经验的话、嗯、你就会知道你在提这个提案之前你要先跟人家把档期先卡一下，
你就算不能确定就是先 hold 住，然后问多少钱，然后我说，然后跟人家讲说我现在要报告，然后 长官一同意我就马上可以给你定。
就后来那个姐姐发现了逮鸡抓掉，
嗯，
因为她就是要了这份报告，然后有顺口问了一句说啊，那这些人档期都 OK 吗？因为其实这个名单真的太美了，
嗯，
就不太可能，
嗯，
所以那个她就留了意，然后就看问了一下，就殊不知他们根本没有做留档期这件事情，是那个姐姐到处托关系，因为她是公关界非常知名的人，
嗯，
然后她就帮他们一个一个打电话托关系找认识的人，
嗯，
很快的把这个名单上面所有人的档期啊
都问好，
全部都问好，帮他们问好、
嗯、
然后发现说根本没有人，
没有人可以在那一天出席。
没有错，就是这么瞎，
超级荒谬。这都是基本常识，这都是做活动的基本常识。我不懂为什么会有人这么，
而且最吓的是这份名单还是他们去找外面公关公司来提的案、
嗯、
然后也没有请公关，既然你要找公关公司你就要要求公关公司帮你做留档期这件事情，但他们没有做。
还是他们觉得公关公司应该要做，但我觉得你应该也要问啊。
对啊，这是公关公司该做的没有错、
嗯、
但
是
你也要监督他，
你要问他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对，
他们常常就是把自己当甲方，但你在东森你其实就是一个执行者，
你就算是甲方，甲方也有一个监督的义务。
对啊，
当你没有把这个监督的义务做好的时候，你也不能怪乙方哪边出错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活动是这样，它是一个结果论、
嗯、
你过程怎么痛苦受折磨啊、嗯、赔了多少钱啊、
嗯、
或者是那什么每天打点滴都还要怎样、
嗯、
没有人会管你。
对啊，
因为你活动做完成做得好，你才没有辜负这一些投入、欸、
对啊。而且重点是他们太把就是说自己是甲方，然后
甲方复仇记
不是
超老的梗，有人知道吗？哭出来。
他又一直觉得自己是甲方，然后想要用命令的口吻叫别人做事，你知道吗？然后你对厂商，我说坦白的，你不可以对厂商这种态度、欸、
我觉得不管是对谁都不可以。
对，因为对我来说，我对厂商你也看过，我对厂商就是骂鸡、
嗯、
他们要什么我就挺，我可以的我挺。但是你会知道人都是互相的、
嗯、
当我活动现场可能出现什么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这些人全部都会帮你、嗯、
对啊，
这是互相。你会这些人就是已经坏名声到别人都不太想要帮他们了。
是
啊，那活动还有一个最扯，车子我觉得已经很扯了，最扯的就是便当。
对，
扯到爆。我跟你讲，做活动最基本的就是便当不能少。
我那一天我忘记我在干什么了，但
我反正我不是跟你讲说，
对，你马上跟我讲说便当不够这件事情，我就整个傻眼，想说 what， 我人生没有听过活动现场 便当不够这件事情。
我的人生都只有便当只会多不会少。
对，本来就是。
你就算吃不完没关系，你不可以少，因为你不知，你一定要让所有工作为这场活动工作的人都吃饱去工作，
有精力有活力去做。
对，他尤其是硬体，他们已经很辛苦了，你们一定要让他吃饱。
嗯，
然后还有记者
便当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對，他们连这个都不懂。
他们等一下，他们让记者吃跟
他们那时候没有，那时候那个姐姐有说要吃别的、
嗯、
他们还抱怨说为什么要吃这么贵、
嗯、
但我跟你讲200块已经超便宜了。
对呀、啊、200耶，
一个便当，一个200的便当给记者已经很便宜。这个活动跟我们演唱会的又不一样、
嗯、
演唱会可以提供一般的，
对，就是可能下午茶或者是精美点心，这样就够了。
对，因为演唱会的跟这个是他们需要这些艺人的话题流量、
嗯嗯、
是他们自己想要来、
嗯嗯、
但我们这个活动是我们拜托，是有点像我们拜托他们来帮我们曝光的那种。
因为
懂吗？
因为我们远到台中去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们可能那个姐姐她当天也要带一些记者从台北下来、
嗯、
这是一个工、
嗯、
然后另外一个工呢就是在事前要狂抠台中当地的媒体记者，当天要来，
而且还是礼拜天，
根本没有人上台中，记者是周休啊。
而且除了礼拜天以外，这是你们公司个人的私人活动。
对，
其实这样算哈，这不值，都坦白的不值得其他媒体报道。
真的，
那你既然要请他们来，你还不好好做好
真的
公关这一块，然后还在那边嫌你到底有没有做过活动啊，拜托。
我真的觉得很荒谬。
我觉得荒谬，而且重点是你便当数量不够真的是很荒谬。他不够的点是他没有算到外发硬体的人，也没有算到表演者打鼓的人。
他明明知道表演者，
他们明明都知道这些人数，人家都有报给他们，
然后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定。
那些人是怎样喝西北风吗？他们觉得那些人是不用吃饭吗？
他们只定内部集团内部员工的。
他们是智障吗？
是
OK， 也是啦，
是智障。
少订便当真的是荒天下之大谬。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工程部那时候在讲说啊，我的便当呢？我说啊，不是那个16个给你吗？他叫我给你16个，他说还有20个啊，有外发的硬体啊。我说
为什么这有点像龙猫、嗯、
就是龙猫。我说没人告诉我，我刚只被交代的通知你们来拿。
天哪，那我很好奇耶、
嗯、
我接下来讲这个人名你可以比掉。
嗯，
就是这个活动他负责什么？
订便当啊跟舞台。
OK， 那我只能说 no wonder 啦，就是好合理，就是会出这个问题合理。
小美是说他们给他的人数就是这样，
差点给丢。但我必须说，我们讨论的这个朋友，他本身做事的方式就是有问题。
应该也说，其实我曾经都说，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做直播也需要有人去订便当，但是那个人，那个通常要去订便当的人都要跟我确认人数，其实我以前做活动确认人数应该是订便当的人要自己去确认的，
是是，
不应该是我，
没错，就是他们把自真的把自己当工具人，
就真的只你叫你订便当就真的只订便当而已，是不是？
对，他们就真的只是把电话拿起来
然后打电话，我几点要几个便当，然后帮我送到，谢谢。
对，他们就觉得这就是完成订便当的事情，但其实不是。
不，我们以前做活动是订便当的那个人负责自己订统计人数，
真的
yeah。
因为你就算只是做很小一件事情，小螺丝钉订便当这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你也是在这个活动里面，你如果不够投入或者是不够了解这个活动的话，你当然不晓得你要订多少便当。这就是问题所在。
对，而且我不知道他们以前是怎么做活动的，像我们活动大家不都会看到我们会挂工作证吗？比如说 OPASS 啊什么的，我们一场活动起码都100多张以上，然后我们这次活动大概只有90几张，他们说要自己，原来要自己加那个工作证就得哀哀叫，
这有什么好哀哀叫，才90几张。
对， 我跟你讲，我们以前那些工作证也都是我们自己套自己加的，
那就是几个人分一分，对，
而且
一首歌聊聊天的时间就加，
没错，我们大概都是2、3个，然后就坐在饭店里面开始夹，边夹边聊天，然后就这样夹完了。然后重点是他们都很夸张，我的习惯是我会分，比如说硬体几个人 一包、前台的几个人一包，我们的几个人一包，他就在大杂烩，然后让大家去领，就去
做事一点章法都没有，
真的很乱。因为我的分法就很简单，我只要数量对好了，跟硬体的对，这就是你硬体的了，然后你跟我签个名，好，我硬体的发完的，然后我人力的分好前台后台，哦，前台跟全区的几个，然后就给你，你再自己去分给别人。你为什么浪费时间让一个一个人去拿，一个一个拿拿拿拿拿，
我不懂，
我也不懂。
欸，我们抱怨这么多，我们到时候粉丝运动会活动真的要办得很井井有条。欸，
很简单啊，
不能发散。欸，
不会啊，
我本来想抱着一个很发散的心
情。你不可能，你只是讲讲而已。我跟你讲他不可能，
刚才很想打自己嘴巴。
对，不，他不可能，大家听听就好，
乱立 flag。 还是大家等我结婚啊，因为我一直想要把我的结婚办得很像百战百胜。
你跟拜托不要这样，你刚刚结婚已经想要像红包场。
哦，对，
你不要一直
要结几次，
你不要一直动你自己的婚礼，好不好？你先冷静思考一下。
而且根本没有对象。
对
啊，
我觉得你先冷静，
我先租一个老公好了。哪里可以租老公啊？
应该
大家知道介绍一下好吗？
上网 Google 现在就可以了。
那我想马上开始想象要租什么样。 OK。 哎，欸，我们这样子随随便便抱怨就已经这么久，怎么办？我们还有两个很大的题目要讲。
哎，欸，哇，我觉得活，
哦，
因为活动是太自己拿手的事情，所以
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活动的了解是怎么样，但是我可以用这一些简单的东西去告诉你，这两个人都不会做活动。
我们的我记得我们的听众有很多也是对活动啊、对企划啊、对行销啊，还有对演唱会非常
有兴
趣的，所以希望大家在听我们抱怨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有一点点领会，虽然是琐碎的事，但是其实我们也都会很明确的表明说，你做活动该有的心态，
对，跟其实这件事情你应该要怎么做。
对，
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会比较快，跟我以往做的方式。所以其实我不懂为什么他们活动前一个礼拜还会忙成这样，因为我通常活动忙的时候大概就是前3天，就活动来的前几天。对，而且我是那种自己一个人还可以把所有物资在前一天先分好的人。就我一个人会做。我就不懂你两个人在做这些在那挨个半天，挨什么意思，
而且还要私底下跟哪一个长官哭诉。
啊，对
啊，
说别人都不留下来帮他，只有我们两个做。
啊，
我想说我以前一个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没怎样。欸，
真的
真的都没怎样。欸，
而且这一次这个活动的筹备期也没有很短。欸，
没有很短，而且其实那个活动人数才1000人不到。
真的，你想想看，以前高高自己一个人做破亿 破亿的庆功宴，
啊、
自己一
個人，而且那
个
有够急的，
对，
时间有够短，
好像是
两个礼拜还是
10天
之类，十天要做一个庆功宴，
而且在活动开始前几天才确定要邀哪一些人，
嗯、而且更吓是那这个庆功宴去帮忙的人，还有人没拿到奖金呢。
哦，这也很瞎哎、欸，
这瞎爆啊！
活动做得很，后来整个场面有做出来，所以老板还是开心。
啊、
其实老板对于活动的要求没有很高啦，他就是场面有做到，嗯、然后媒体露出有做到，然后经销商
开心
，就是宾主尽欢，这样就够了。
我跟你讲，那如果这个活动全我负责，没有人动的话，老板会爽上天。
不要太爽好了，免得离不了职。
哦，对啊，
唔贪哦。
我一定让他爽上天。什么叫做高规格的舞台？
真的，
我一定会让他爽上天。
我想到我们以前是不是在讨论那个舞台的时候，
要帮他怎么样？
对，怎么样把他弹射上天？
弹射出场，跳台出场，
不只是爽上天，是已经弹射了。
他喜欢那种王者风范的出场，我一定让他玩王者风范的出场，
还是用阿拉西的方式啊，
吊钢丝啊，
阿拉西的演唱会超猛的，如何？
还在让那个，欸，那个动漫王一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她出场的方式也都很嗨，还是她用小林杏子的方式出场？
小林杏子你也讲得出来，
超屌衣服。
我觉得我们听众会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讲谁，因为是日本的。
小林杏子很酷，她每一年的红白都会用
演歌女王，
对，然后用差不多浮夸的方式出场。大家最惊艳、最想看，应该就是她的服装，今年又变怎么样？
真的，我觉得她幕后团队真的很厉害，
她服装是超屌，
超屌。
我们应该换下一个议题，这个议题讲太久。
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讲下一个，我们可能又要再下一集。
OK， 我觉得这集就是专门讲一些活
动
的小小的。
就我们碰到
地方，就是碰到一个很瞎子。我跟你讲，千万不要做活动的人，很容易很常讲出自己很容易吹嘘自己有多会做活动。但是你们去细品，你就会发现这个
细品，
这个人是个垃圾，就讲大话。
井底之蛙，
井底之蛙外加可能是 A B C 吧，
就死到这一集就把 A B C 牵扯进来。
没有，我们要带到下一集的 A B C 啦。
真的，这一集的井底之蛙真的是我相信大家可能在生活中常常会碰到一些人做出来的事情跟他自己宣称的有一点图文不符，
非常不符，那个不是图文不符啊，拜托，
就是有点标题党的感觉、嗯、就是标题打的哇塞金细细，然后都会飞天的 feel、嗯、但是其实怎么好像只会爬，
就是他在骗流量，
对，就是
骗点击率的那种，
就是很多种人，
真的，
就是大家也不用太惊讶，
因为其实，你去越大公司越容易遇到这些人，因为浑
水摸鱼就进来了啦，鱼目混珠进来，
因为有些人就是话讲的太好了，
很会面试，
对，真的，
哎，我也是很会面试的人、欸，我必须说，想当年我要骗我师父的时候。
OK，
他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当年的风采，是个标致的小姑娘之类的，然后聪明伶俐。我跟他面试了4个小时，
好长哦，
超级久的。走出那个面试场那间公司的时候，我头都晕。
我觉得你可以开一集教大家如何面试，这我也很不会。
真的、哦？可以啊，
因为我是一个很少面试的人，你也知道。
我其实没有没有很多求职的经验、嗯、但是我每一次的面试几乎都会中，我只有两个面试没有中、
嗯、
这真的我人生遗憾，一个是 Uniqlo、
嗯、
因为我输在我是女生、
嗯、
他们要男生、
嗯、你刚讲我换职
那时候还没长出来、okay. 那个年代还没长出来
okay. Okay.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富邦达
啊，
富邦达那个是我有点，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是连外送平台都还没用过的人，
嗯，
那、啊、就是他们
现在是一个富邦达大户哎，
我超大户，
对啊，
拜托，反正就那个年代他们才刚进来，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去应征 Light Taxi，
哦，我觉得可以，
是不是？
我真是 Light Taxi 的大户，
你应该去。
我现在的那个生活的座右铭就是赚钱为了坐计程车。
对啊，我都说我离职，如果暂时没有生活，去考个驾照，每天专注在他，
真的
赚那计程车钱就够了。
我觉得就够吃饭了啦，油钱吃饭都够，
完全。好了，
神经病，
时间不早了。
社畜该去睡觉了，明天又是朝九晚五的一天。
明天你真的是朝九晚五的一天，
真的是很朝九晚五。
好，我们下一集
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社畜追星人的双重生活哟。大家拜拜
拜拜。
突然间结尾嗨了起来。